办不行。
那有十万吗？
说的感觉不要了，十分之一电瓶换的，哎，我们可以唱歌吗？
我买的那个都是前车的，车的电不行，产品不行。
哎，对我，我就是在佛山的一个店，上次我们就结束想去，没去的。
有一个，哎，其实我当时就想买，后来我买了一个大大的，那一百多块钱，
对，
就是你说的电脑可以用买，我觉得
很难。
我们的话，
对呀，他当时说的是一百多，
那第一百多吗？
虽然说你
可以接网络，可以接网络，但我们店很多都给烧
了。你
看，我们发第一百多，
都是小黄，还有一个黄色的黄
色，黄色
多多。
我们唱第一百首啊！
好，
那姊妹，你们打开这个水管来。来，这个，哎，这个，我们开始唱歌了吗？这位姊妹，你请，稍微一点，唱几遍。
耶稣。
第二章出埃及记第二章，我们是虽然是二十五节经文，是很有意思的经文。这些经文就看起来就是对我们无论是信主的还是慕道的朋友哈，这些 故事或者历史上的事实都是没什么比好莱坞大片还大片哈，这些情节是绝对好莱坞导演 都没有办法来导演出来的，这些想象的这个伟大的一些事件的发生。好，我们来看看第二章一到一共是25节经文哈，25节经文，我们先把它读一遍，然后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从我这里开始哈，从我这里开始，然后呢到李医生这里，然后这样呢转过来哈，转过来之后他第二排这样 S 型的这样环绕回来，这样呢就接着把它读完哈。如果不能读的没关系，跳过去，不能读的就跳过去，不用紧张，如果你不读就下一个就把它跳过去 就行了哈。来，第二章出埃及记第二章都找到了吗？好，找到了。第二章我读第一节，然后呢就这样呢，你在这节的跳到那样，李医生就接着到谢弟兄这里，然后就这样转过来啊，第二排就转过来哈。来，出埃及第二章第一节，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
那女子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
该我了啊。那女人
第三节，
后来
第三节，后来不能再隐藏，就取了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面，把箱子搁在炉边的炉底中。
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
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炉底中，就打翻一个壁炉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
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
法老的女儿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
孩子见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
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
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
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的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
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就像杀那个埃及人吗？摩西更惧怕，说这事必被人知道。
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
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印父亲的羊群群羊。
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引了他们的群羊。
他们来到父亲尼禾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得这么快呢？
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他把水引的羊群。
他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们吃饭。
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希伯拉给摩西为妻。
基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俄士，意思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
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
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
好，那我们在这里哈，那这一章我们说可以说什么？这个是很神奇的一个安排哈。这个我们经常说，我们知道后来《世界》这个是电影，对不对？是拿了好莱坞什么大片的电影哈，好像好像还有人拿了奥斯卡奖的这部电影哈，叫《世界》，那个有人把它叫《出埃及记》也好，或者叫《摩西传》，也把它当做《摩西》这个传记。好，那么说呢，第一章我们看到了，当约瑟，我们知道《创世纪》，沿着《创世纪》，对不对？他把一家70口人带到什么埃及起居，对不对？在歌山地。那刚好，那后来雅各也死了，那最后趁着约瑟也死了，对不对？一代过去，一代又来的时候，那就新的希伯来人繁衍了。结果谁知道希伯来人繁衍的很厉害，生养众多，而且都很强壮。这个人口越来越多，就埃及人开始害怕了，就苦待这些希伯来人，就让他们给他苦工作。但是呢，谁知道这些人勤劳？就现在什么？现在那个每次什么都是外来人口啊，在当地是干苦工的，是不是啊？但这干苦工的，慢慢这些人呢就发展壮大，对当地人就产生了什么一个危机感。那现在感谢主，他们本来是要求把所有的希伯来的男人都要什么杀掉。现在后来，当然因为希伯来的收生婆呢敬畏神，就存留在男孩子心里，对不对？好，现在他规定什么呢？好，如果你生下来是男孩子，就把他丢在什么河里。丢在河里，要是用淹死他，丢在河里。好，那么这是第一章的背景。那么第二章就开始来了，第二章就来了。第二章来什么呢？就利未的男人娶了利未的女人，我们叫什么？就叫，你知道这是敬畏神的很好的开始哈。我们利未代表了上帝所悦纳的那个希伯来人里边那些侍奉神的人，利未人娶了利未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就把他藏了3个月，3个月就还能不能藏得了的呢？不行了，为什么呢？越来越大了，哭声也越来越大了，藏不住了，怎么办呢？就没办法，就什么呢？就得把这个孩子送出去，送用个蒲草箱，当然他用了什么湿漆和湿油抹上去，什么呢？就防水的，把它防水的，能够漂浮在水面上，把现在搁在河边的芦荻中。这个很有意思，因为这个孩子呢，就像我们大家，我们在中国可能更容易理解，为什么计划生育在这，如果经历过的就明白，对不对啊？那时候很多人逃什么，逃计划生育哈，那都什么，都是大肚子的时候就开始跑啊，对不对？要躲在一个房间里。我记得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在政府部门工作，他们讲的抓到一些，哇，半夜把那房子围起来，就那个什么，他们跟我讲什么，那个女士已经怀了8个月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呢，把她围起来了，就知道她住在那里面。结果呢，丈夫就把窗户打开，大肚婆要从窗户什么跳下去，跳下去之后呢，结果呢跑不了多远啊，就是躲在那个什么，他们就说躲在那个水稻田里。这人怎么办呢？这人怎么办呢？他为了躲起来让你看不到啊，肚子大，目标大，就什么到8个月的时候可以把肚子憋着什么，整个的趴在水稻田里。结果呢，谁叫被他们抓到之后，他们怎么说的？我自己亲自在那个在乡政府哈，我在办公室哈，他就嘛，他们进了上去，说那个他就笑人家说，因为什么？因为
屁股大，
对，屁股大，撅在那里嘛，他们是一脚就把那个踹人家的屁股，就这样那么惨的哦。他们这样讲哦，那样讲还当成笑话讲哦。但是我因为我是办公室的，就当每次他们执行任务回来以后，来谈他们的收获啊，谈到他们今天就抓了多少人啊，抓多少到医院去流产去了，抓多少人把他就堕胎啊，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在讲他们讲的有滋有味的时候，哎呀，我在办公室问你，因为我那时候信主，但是虽然信生命也有软弱的时候，我就哎呀，罪恶的人，这个说又把人家大土婆抓到了，说嘛又说就他们谈到这个情景。说为了躲着他们尽量藏起来，为什么？因为就哇，那肚子那么大了，还能够趴在那个水稻田里面，脚都放在水稻田里面。但是问题是屁股露出来了，他也不管，上去就踢人家的屁股， 就把人抓到医院去。哇，我们这个这些家伙，所以呢，在中国可能我们更容易理解，但是希伯来人当时也面对这个问题，面对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生下的男孩子，要把他放在水里去，其实意味着就死掉，让水把他淹死掉。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摩西生下来之后呢，父母当然舍不得把这个孩子什么丢掉，就隐藏了三个月之后，再也藏不住了，怎么办呢？就用那个蒲草箱把它怎么抹上湿气和湿油，就是防水，而且能够漂浮，把这个孩子就放在这个蒲草箱里面。他看到没有？然后呢，就隔在河边的芦笛中。然后呢，大家感谢主的，他的姐姐好叫米利安，对不对？远远的观察着。哎，我跟你讲哈，基督徒你要相信，是无论好事情不好事情发生哈，你只能，只要不是在你的控制之下，对不对？你只能祷告什么？交给上帝。你真的要相信上帝是真实的，你千万不要把上帝当那个偶像式的一个虚空的概念啊，或者给你当那个精神寄托而已，或者给你当那个精神安慰而已。你真的相信，因为他父母是敬畏神的，然后把这孩子藏三个月已经很有勇气了，对不对？就藏实在藏不住了怎么办呢？就把他放在蒲草箱里，放在那里的时候，我相信他们是祷告过的，对不对？因为他妈妈很敬畏神的嘛，所以就把这孩子呢祷告交给神了。上帝啊，我们实在藏不住这个孩子，怎么办呢？那就说我们用个蒲草箱把它放在那个芦笛中嘛，然后呢交给上帝，上帝让他死让他活，一切不信主的要听天由命，基督来说是交在上帝的手里，上帝让他活让他死只能交给主了，也超过你的能力了，没有办法。但是呢他有个条件呢，哦，姐姐让姐姐在旁边什么暗中查看这个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情。哎，你想想，如果你是摩西的父母的话，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是不好的事情，是很痛苦的事情，对不对？一个生下来终于把孩子养到三个月，对不对？一个男婴，对不对啊？一定很可爱，对不对啊？哇，你现在忍着把他藏了三个月，冒着生命危险，对不对？藏了三个月，就终于藏不住了，就把他放在一个箱子里，就放在那个地方，说哎。让他大女儿，对不对？姐姐看到这个小婴孩在这个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局？这个导演很厉害，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了。这个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看见这个看见好事情好坏事情不敢说，结果法老的女儿什么带着一帮宫女，对不对？来干嘛？
洗澡，
来河边洗澡。哇，就是你会觉得危险，哇，麻烦，这孩子死定了，为什么死定了？反正放在芦笛中已经危险了，对不对？已经很麻烦了。结果呢，法老王的女儿又来了，那不就完蛋了？不就把孩子弄死了？因为他们一看就是知道是什么谁的孩子啊，希伯来人的孩子。如果按照埃及人的这个方法，就是要把他杀掉啊。因为你放在这里正好就把它淹死了算了，把它箱子一掀就死，不就翻过来了，不就没有了吗？这个孩子是不是？但是感谢主的是什么呢？你看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看见箱子在芦笛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了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我想他没有任何误解，看到没有？他没有说哎，这个孩子是特别的，以埃及人的聪明的孩子，我把他收养了，挺好的。他明知是希伯来人的孩子，结果怎么样呢？孩子的，你看到没有？他说，孩子的姐姐对法老女儿说：“哎，这个又很稀奇哦。”这个他说，我就在希伯来分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啊？法老的女儿说：“可以。”他怎么样呢？他就叫去孩子叫母亲来。哎，这个很有趣哦，自己亲生生的孩子。不能够给他一个合法的身份，不能够亲自乳养他，把他放到芦笛丛中，结果神却安排了一个法老王的女儿却来收养了这个孩子，不但没有把他杀掉，把这孩子收养为自己的孩子。结果这个神就预备了这个很奇妙的这个姐姐呢，就亲自说：“哎，我帮你找个奶妈好不好？” 又把摩西的亲生的母亲做他的乳母，这个人能安排得了吗？就给你这安排，你敢这安排吗？你不可能。你觉得这个东西人为这安排的话，根本就死定了。你不可能，喂，你不能说很简单，这个孩子在家里哈，养了三个月藏不住了，藏不住了，怎么说呢？父母夫妻两个讨论祷告后，主给我们感动，什么感动？让我们两个抱着这个孩子，或者偷偷的让人去把法老王的女儿请过来，问题是请不到了，他不认识啊，没有这个门路啊。你希伯来人请过法老王女儿来你家，没有这个门路啊，你怎哪有门路啊？对不对？今天开玩笑说了，今天你贿赂共产党的官员啊，你有钱送不出去，对不对啊？谁敢收你的钱啊？没有足够的信任，对不对啊？
不知道送给谁。
对呀，送给谁啊？就算你找到那个人了，他敢收吗？你陌生人他敢收吗？那绝对不能收你的钱，他你陷害他怎么办？对不对？这肯定是不敢收你的钱的，对不对啊？他这个表示说，哎呦，像摩西的父亲说，老婆啊，我们的孩子藏不住了，这样吧，我们两个人去找法老王的女儿来帮我们这个孩子去寄养给他吧。他会有这想法吗？那人不可能想到的，对不对？但是感谢主什么呢？他们是因为这个事没办法，就把它放在炉底里边的时候呢，神却带领了法老王的女儿来看到这个孩子，结果他而且不没有任何的怀疑，就是希伯来人的什么一个男婴。哎，结果呢，这个姐姐说：“来来来来，我给你找一个希伯来的奶妈来。”就把摩西的亲生的母亲来乳养了这个，就拐一个弯，中间出一个小插曲而已。这个很稀奇，对不对？就是导致什么？导致摩西在埃及的王宫长大，做了埃及的王子，却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乳养他。这个你能导演吗？你能设计吗？无法设计的。上帝的这个安排是绝对超过你想象的。好了，你看到没有？你看，他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那什么意思？我跟你讲哈，希伯来人当时在什么状态？他就是本来就从你家出来的，对不对？把那把他放到奴隶中死定了，对不对？现在谁又让法老王来把他认了，说认什么概念？你先抱回家养，什么概念？希伯来人吃奶吃到多少岁，你知道吗？
两岁。
至少七岁。
见不到。
古代时候还有可能吃到12岁，也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母亲记着办，就是说他又在自己的家里面，对不对？本来他就被法老王给抱到王宫去，对不对？他因为他乳养他，对不对？就说你把这孩子抱回家去乳养，就是变成法老王的女儿，儿子给他亲生的妈妈养，但是就是法老王的女儿的一个保护的身份，
还有钱，
奉旨养子。
而且呢，摩西怎么知道他希伯来人？他怎么知道他圣经里面说他不愿意留恋埃及的最终什么之乐，对不对？不是他最终之乐之后呢，他就怎么样呢？他就在自己的肉身的父母的家里面继续长大，身份却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换了一个身份，对不对？也没人再敢把他杀掉了，对不对？为什么？他是埃及法老王的孩子，然后法老王女儿的孩子。你看这个经文写什么？他说孩子见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看到没有？当然孩子过了乳养期了，你知道吗？我们说至少是七岁，甚至说12岁都有可能。古代的人就跟我那孩子，就你看希伯来人很强的，哪里呢？他一直吃奶吃奶，七岁还吃奶，吃母亲的奶。
看过电影。
所以呢，这很有趣，什么呢？他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是令我把他从水里什么拿出来。好了，我们到一个年龄就把他送到了，终于把他送到什么埃及王宫去了，于是法老王的女儿的儿子。所以你知道吗？下面故事发生你就知道了，不然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很奇怪呢？你看第11节， 摩西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的一个弟兄，你看到没有？摩西承认他是什么人？
希伯来人
。看到没有？所以摩西的启蒙教育是谁啊？
希伯来人，他父母。
自己的亲生父母仍然是他的启蒙教育者。我们说什么教养孩童是他的单行的路，到老都不偏离。所以其实摩西竟然在他婴幼儿时期，甚至青少年时期，仍然是他知道他是流着希伯来人的血液，他是法老王的女儿的儿子，但是却流着希伯来人的血液，
是
这个很奇妙。我跟你讲啊，所以我说那么看重基督徒的家庭早期的那个教育很重要，不只是给他吃给他穿给他吃的饱穿的暖，这是外邦人都能做的，不信主的人都是尽这个义务的，懂了吗？重要是什么？圣经说照着主的和警戒和教训养育他们，把他养大没问题。养育呢，就是怎么照着主的和警戒和教训养育你的儿女呢？这个很重要。这个其实我跟你讲，早期的我跟你讲，我为什么那么看重孩子在3岁之前的教育，甚至在6岁之前的教育，当然再往后到12岁之前的教育。如果一个敬虔的父母在3岁之前能够把你孩子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教养你的孩子的话，我跟你讲，这个孩子后来会少很多的麻烦。当然如果你再能够把他带到按照主的经验教养育到孩子到6岁的时候，我跟你讲，你这个孩子已经是什么？基本我经常说我的孩子从11个月开始正常的鼓励安慰当然有了，没有不愿意鼓励安慰自己的孩子的哈。我讲的是从另外一点，就是管教。当我们的孩子在11个月左右开始管教会打屁股的时候，可能会打屁股了。一般是严格的夫妻共同立场，一般孩子到5岁多的时候基本上不用再打屁股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羞耻感很敏感，那时候他对父母的指令很敏感，他看父母的眼神都很敏感。 No， 那时候你到了 No， 孩子你到了5岁多了 No， 孩子就知道哦，很乖了，不跟以前没关系哈。 No， 我也不可以，我就要啊，那孩子就肯定，你看你妈就跟你反叛了，你跟他讲东他往西走的，你算他说不可以他就要可以，你说可以他就偏偏要去不做，你把你的孩子开始。所以很多这个后面跟我讲什么呢？哎呀老师啊怎么了，我的孩子要叛逆期了。我说 No， 不要跟我讲这个，我们都中了心理学的当，上了心理学的当，中了心理学的毒。每次人都告诉我，哎，我的孩子到12、13岁就是叛逆期了，谁给你贴这个标签呢？父母跟孩子贴标签，父母也认为的，哦，到了13岁就是叛逆期，你都被心理学给影响。
青春期，
我青春期和青春那可是有，但跟叛逆期是两件事情。你把青春期跟叛逆期等同，不对的。心理暗示你说，哦，我的孩子13岁就可以叛逆了，孩子也说，哦，妈妈说我是叛逆期，我可以叛逆了。 No， 是因为你之前没有管理好你的孩子，你在6岁之前没有教导你的孩子学习顺服的功课，这不是他年龄增长，你的孩子从小就叛逆的，其实这不是说他智弱，他心里的叛逆没有表现出来而已，懂了吗？他用哭来要挟你啊，用发脾气来吓唬你啊，用哭脚蛮缠来什么来跟你对抗啊，或者用什么用沉默来对抗你啊，或者用厌烦厌恶的方法来对待你啊。但因为他小那个时候，所以他没有办法反抗的行为出来，所以你认为你孩子很乖。所以很多姐妹说，哎呀我的孩子已经很乖了，结果到了8岁之后就不乖了，9岁我你的孩子从来就没有乖过，你要记得，你以前的乖是假象， 是因为你的孩子都智弱，所以他在行为表现上没有让你现在，因为他妈妈随着年龄增长，他反抗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你才发现我的孩子好叛逆，绝对不是叛逆期的叛逆，没有的，是因为你从小没有按照主的经验教训养育他，他一直在叛逆，一直在叛逆，只不过叛逆的行为是越来越明显，他有能力来反抗你了，所以你才还发现他哇叛逆了。所以我总是告诉弟兄姐妹说，你不要受到心理学上这些影响，现在有问题当然也是问题，也是要面对的，但你的问题绝对不是因为他十二三十三四出来的，是从小就积累起来的。这个时候怎么办？人人求主的怜悯，人人告诉他你是个罪人，在母腹里就有罪，你生下就是有罪人，人的本性就是悖逆的，就是抵挡神的。这部分你在他小时候没有严格的按照圣经的教导去执行，该安慰的安慰，该鼓励的鼓励，该管教的管教，该劝勉的劝勉，该责打的责打，没有。我就是不好听叫什么，用以色列叫什么话你知道吗？你们是野生的。我跟你讲，我们很多父母没有按照儿女教，没有按照圣经教养我们的儿女，就是你的儿女现在把他野生了，野生的橄榄枝子，野生的葡萄树的枝子，这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的早期的教育出了问题。当然，你是信主的，你也不能失去盼望，人只能继续祷告，继续补，继续补这功课，继续要付代价。当然，你就要跟他一起付代价了，是的，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这就是这样。但感谢做什么？摩西，神的这伟大的一个导演哈，真厉害。他却借着希伯来，就埃及法老王的女儿，把他给收养。却放在他亲生的父母家里长大，他的青少幼儿婴幼儿时期，甚至到青少年的某一段时期，竟然是他肉身的父母亲自的带领他。所以前面第十节经文可能你会觉得就过去了，十一节到二十五节你会觉得开始有点奇怪了。如果你不了解这些东西，我跟你讲啊，你就很难明白什么呢？怎么后来摩西长大了，他出去到地哦，有个埃及人打希伯来那个弟兄，他左右观看前没有人，就把埃及人什么打死了，藏在沙土里。摩西厉不厉害？厉害。他是希伯来人的孩子，但他却是埃及的王子。好，你怎么欺负我希伯来同胞呢？这个摩西的举动仗不仗义呢？看起来很仗义，但是却是血气，所以他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他行侠，这个我说摩西这个阶段什么呢？他像个叫侠士、侠客，中国古代的叫什么？就是那是什么？那些叫什么？我们经常说叫什么？打抱不平那个叫什么？对，就是那种行侠仗义的那个连山伯。好汉，有点像连山伯好汉哈。他们呢，他要维持这个公义，他觉得你是什么？因为他希伯来人是做奴隶嘛，你做埃及人欺负我们希伯来人，找死啊！就把这个埃及人给杀了。他心是什么？是不是好的？是，他保护他的同胞嘛。你做个埃及人怎么欺负我们一个希伯来人的同胞呢？他就把这个埃及人给杀了，都中下层的人，你同情穷苦人，同苦奴隶，从民族情感上是同情他的同胞。好了，问题在哪里呢？第二天他见到两个希伯来人争斗的时候呢，他又来好心好意了，对不对？什么好意啊？他说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摩西，哎，前一天希伯来人跟埃及人打呢，他把埃及人干掉了，两个希伯来都打呢，他说，哎，他心是好的不？哎，何必呢？ 兄弟之间为什么残要争斗呢？就买不买他账？你看，那人说：“神立你做我们什么
首
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你看到没有？他满心满意的是帮助希伯来人，对不对？希伯来人买他的账吗？领他的情吗？
不领。
你是谁呀、啊？你是我们审判官吗？谁那里做我们首领啊？摩西发现傻了，懂了吗？就像川普一样的，满心为让美国再次伟大，对不对？工资也不拿，对不对？你觉得很多人都买他的账吗？
连以色列人都不买。
对呀、啊，很多人并不买他的账，就是这样。你是谁呀、啊？你得罪那么多人。对不对？你是谁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你美国是谁啊？你特朗普是川普是谁啊？你做世界警察吗？你就老大吗？对呀、啊，就是这样的概念嘛，肯定了，谁都不出，没出。所以呢，这个摩西一看，哎，不行了，为什么不行了？别人并不领他情，不买他的账，结果怎么样呢？他发现完了，为什么完了？又不是开玩笑的，你杀了一个什么？埃及人啊，你不是开玩笑的。结果摩西惧怕，就什么？
这是必被人知道了。
就这是必须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就跑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开玩笑，你做一个，为什么你不能杀掉什么一个埃及人的时候呢？就像你今天你杀一个美国人，杀一个欧洲人的话，哇，中国人随便杀，中国人自己杀的话没问题，对不对？你杀个美国人肯定不行。
对呀、啊。
还是这样的，你为什么？美国人本来说命就比你很多人都过过得重啊，其实应该看每个人生命都重要，对不对？但他杀掉了一个埃及人，就法老王知道了，就要把摩西干掉。就摩西怎么样
呢？
就跑了，逃到米甸基斯那里，逃往米甸地居住。我们说摩西的前这个四十年哈，是一个被神修理的过程。哪像凭着我的勇力，凭着我的所谓的，无论对摩西来说，大家后来知道说他学了埃及人说的什么学问，这个很厉害啊！因为摩西后来就在王宫埃及王宫里面学习，把埃及人的学问都学到了，所以按他的才能长得有什么？当然你看电影不一定，不要被误导，是不是长得那么英俊啊？那个怎么样？好，反正就是肯定很有力量，对不对？哇，见了一个人说我可以来拯救我的希伯来同胞，结果他发现上帝并没有让他这样做，摩西就跑了，逃到米甸去。当然上帝就让他在米甸里面娶了祭司的什么米甸祭司的女儿，这叫英雄不是救美人，每次圣经里面说英雄帮美人。所以说呢，摩西就帮助那个祭司米甸祭司七个女儿，对不对？来打水，对不对？你看
那个他是不是敬畏神？
不是的。
对，外邦的。
对，外邦的。那这个时候呢，你不能够不要追究摩西的婚姻是不是违背信仰，是肯定违背的。那摩西也为此付代价。但对这个呢都不能够，这个你要从大的角度来看，这个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你要记得这个概念哈，摩西也好，他在我们说旧约什么可能第约瑟在埃及地，对不对？你不要评价他的婚姻，这个婚姻呢其实不是他做决定的。大家明白这个概念，他是一个奴隶，当时约在埃及，所以他没有，你不要去考究这个，是他是只能接受法老王的分配，分配一个妻子给你就是一个妻子，你只能接受，还算不错的，赏给你的，就是这样。所以呢在摩西到了米甸的这个旷野呢，结果呢他就什么，你看他就帮助什么叫英雄帮助这些美人们啊，其中就什么，就你看雅各也是什么帮利百加什么打水引羊，对不对啊？结果就利百加跟他结婚了，对不对啊？以撒跟利百加，对不对？那么雅各是帮助拉结，对不对啊？所以都是什么，都是好像很奇妙，希伯来人的爱情故事都是男人在井旁帮那个女士打水引羊，为什么？因为那水对他们很珍贵的，都是什么？都是男人们英雄在井旁帮女人们打水， 这个就让女人们很欣赏到这个英雄气概，然后开始产生爱慕。啊，这里呢，摩西也什么呢？就米甸的七个女儿当中，一个就嘛，就把他的女儿希波拉就嫁给了摩西，就跟他生了两个什么儿子。这里是说一个什么叫格顺，就是鹦鹉在外面做什么寄居的。好了，摩西的故事很有趣哈，这个整个在地球上呢，一个中东地区的一个不大的地方哈，在希伯来人迦南地移居到埃及地歌山的这个小小地方，在发生很多稀奇的故事，没有人知道，悄无声息，普通的家庭，普通的孩子，差一点要死掉，却让法老王女儿收养，让他自己的父母来把他养大，然后再把他送到王宫，再学习王宫所有的学问，一学学到40岁，40岁，以为靠自己的勇力可以拯救他的民族，结果失败了。上帝让他明白，你没有能力，结果变成了旷野去娶一个妻子，去在那里生孩子。神要把他带到旷野去，前40年失败，中间40年去磨练他，去陶造他，最后40年使用他。所以摩西3个40年啊，前40年是让他失败的，那你经历你的失败，当然神保全他，绝对神一直保守他，神透过他的失败在旷野去磨练他，去好好的陶造他，然后使用他40年，3个40年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呢？摩西好，这个时候看到看什么呢？23节到25节作为第二章的一个经，什么概念？就是在那个小小的地方，并不起眼的地方，把镜头开始切换了，切换到哪里？切换到上帝，切换到永恒那里，切换到超越时空的那个地方去了。为什么呢？他说你看，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就说这个一个地球的一个小角落里面发生的故事，发生的事情，结果怎么样？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看到没有？上帝是在眷顾他们。
这个埃及王，这个法老跟那个法老的养母的那个法老不是同一个，就是法老听见那事就想杀摩西，然后那个的话，就是那个法老的女儿的话呢，应该不是同一个。
不，就是这个女儿可能就是这个法老。反正法老王的女儿，对不对？现在反正法老王死了嘛，是吧？有新的法老王起来了嘛？
对
呀，
就是新的法老王。
嗯，好，那因为这当你说了，过了多年，埃及王什么死了嘛？以色列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上大于神，他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过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看到没有？就是上帝，你看到你哎，有时候。我总是问你大家哈，到底哪一个更真实？是在地上发生的事情更真实，还是在天上的神更真实？
天上。
我们有时候太实在了，我们总是觉得那个更抽象，上帝只是一个概念，玩一个概念而已，玩一个宗教概念而已。我的事情更实在，我们在这个希伯来中发生的故事很真实，是真实，没有问题。但这些真实如果不合上帝的心意，这些真实变成虚幻了。大家一定要记得。你所有的救赎史的发生，救赎的历史发生，都必须是按照上帝永恒的什么旨意的引导，它是完全吻合的，绝对不会让历史中发生任何事情跟上帝永恒的旨意有冲突，或者是上帝意料之外的事情，不可能。但只不过什么呢？我们是按照 神所设计的权威的真理来建立我们的生活呢？还是按照我们所能够明白理解的这个设计方法来按照我们的设计来生活呢？这就不一样，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你地球上的那个小小的地方，一对夫妻是一个男孩，是希伯来人还是奴隶，哪里有上帝啊？啊！而且他涉及到没有办法，最后藏了三个月，对不对啊？最后没有上帝，全能上帝来帮助他们。因为他把这孩子放在葡萄线里面，对不对？放在奴隶中，不知道结果怎么样。这孩子必死无疑。哦，法老王的女儿来了，哎，把他收养了。哦，你觉得运气好啊？运气太好了，这个父母太聪明了。父母聪明到什么程度啊？留了一个姐姐在那里看，这个姐姐更聪明，抓住时机。我给你找一个新来的父母，哇，这个姐姐好好机警哦，好聪明的口才，竟然让法老王的女儿什么愿意什么，让他去找一个希伯来乳母来养哦，好聪明哦，哇，好幸运哦，就法老王就接受了摩西的，当然他不知道是他的亲生父母，用来乳养他的儿子哦，哇，这个太奇妙，奇妙什么呢？人太聪明。哇，这个身份被改变了，保全安全了，还能够继续的亲生父母还可以教养他，当然又属于法老王法老女儿的儿子，后来又能够把埃及人的学问什么都学完了。哇，这里面谁聪明啊？谁厉害？
上帝厉
害，
上帝在哪啊？我没看到啊，看到的都是事实，这个历史的事实，你看到最近的事实啊，每一步都不是摩西的父母做决定的嘛。你看摩西的父母又把他什么想藏起来，又把他放在葡萄箱，然后又什么又把他拿回来养，然后最后养呢告诉他你希伯来人，最后哎正好又投机取巧的把他送到埃及王宫去，最后哎再终于这个父母把他儿子养大了。哇，我跟你讲哈，不懂信仰的人都把这个看成是各种人的技巧，人的方法，大不了实在看不到就什么，就是你的运气好，你的命好啊，是不是我们都这样看的呢？都是这样看的，把它当作一个历史的事实，就是这样看而已。
运气好。
但是我跟你讲哈，最后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他说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哪个更真实？哪个更聪明？哪个更有智慧？谁在掌管这些事情？你导演来，你能导演吗？你只不过做你能做的事情而已。我刚才讲你可以啊，你父母能够想到说早知道这样，不如我自己去找法老王女儿把我们这个儿子抱走不就简单了，不经过那个危险了，担心把他可能放在奴隶中可能就死了，对不对啊？对，结果是这个过程是真的不？但问题你去找法老有用吗？法老王女儿厉害的不敢把你杀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你人的思维跟神的思维一不一样，神用了一些方法是你不知道的方法，弟兄姐妹，我们人所谓认为的聪明智慧都是你看得见摸得着，你以为你往往是麻烦的，往往给你带来麻烦的，带来烦恼的，带来忧虑的，带来压力的，而上帝的带领什么是恰到好处的，是平安喜乐的，是不知不觉的把你的，当然你却要经历患难，经历患难的不？因为你确实这个好像好事多磨的不，人在只能带来这种更复杂的情况的不，用个蒲草箱抹上石油十七和石油，然后把孩子放在里面，然后还要保得暖暖的放在里，但愿听天什么，有没有上帝把他交在这里，你让他死让他活就交给你，人只能这样做，也尽到最好的本分了，知道吗？他还能做什么？他也只能这样做，他只能这样做， 但结果真的他没有办法控制，他也不知道的，就戏剧性的发生了，这个事情是没有人能够想到的，绝对不是人能想到的，人能设计出来的。感谢的什么？其实什么呢？神在暗中查看，弟兄姐妹，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不是给人做的，给谁做的？给神做的。你做的每一步谁带领你的？
神。
一定要求神带领的，都是神在带领我们做的。我们基督徒做事情一定要祈求上帝的带领，一定要寻求上帝的心意，一定要什么？按照上帝所喜悦的方法去带领我们做安排一系列的事情。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总是觉得上帝太抽象，上帝太遥远了，上帝最多是什么？是一个总的一个领导人就对了。我们相信上帝，我们没有怀疑上帝是真实的，知道吗？他们把上帝们把只把上帝当成个什么？当成个总设计师而已。但是细节性的东西还是我们自己搞定，上帝不可能把细节性都搞定的。上帝哪里瞒得过来啊？上帝哪里知道这明察秋毫这所有的东西啊？上帝是给我们大原则、大方向，其他的就是我们自己搞定的。这问题越搞越麻烦，越搞越复杂，越搞你还不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走在上帝的什么前面，我们人其中人的方法和智慧去为上帝做事情，就很麻烦，就很麻烦。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所以这一章我们看到什么呀？其实你知道吗？真正的所有的代理、所有的计划、所有的安排，都是谁在掌管？上帝在暗中掌管。我们现在讲，神在暗中查看，明处报答你。对，因为他父母有这样一颗对钱的敬畏的心，神也报答了他父母，也报答了摩西，也报答了整个的希伯来民族，他们对神有点信靠，神都纪念。但是绝对不是你的聪明智慧，没什么。摩西的父母没有这样的聪明智慧，摩西的姐姐没有这样的聪明智慧，法老王的女儿当然没有这样的智慧，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带领，绝对不是按照你常规思维出牌的。你整天把上帝都有什么都按照你想象的去出牌，这上帝还是上帝吗？谁是上帝啊？你是上帝。上帝按照我的心意做事情，哈利路亚，赞美神，主是何等的奇妙。我一祷告，按我怎么做，上帝跟我怎么做，太好了。但是有一天呢，上帝没有按照你心意做呢，主啊，你到底爱不爱我？主啊，你真的存在吗？主啊，你是信实的神吗？好像没有哦，好像你没有出手哦，没有出手。谦卑的人还在苦苦哀求，主啊，你要跟我做。骄傲的人呢，主啊，不行，行了，太慢了，我来做，我搞定。你旁边站着就好了，就主次颠倒。神好，你做，你做，你做，你做，我不做，来，你做，麻烦来了，一系列麻烦就来了，上帝就让你经历失败。好了，让你不是要自己做吗？你去做吧，我不参与。等你参与，后来发现什么呢？不行，再次悔改，再次悔改，神仍然怜悯你，神仍然看过你。神仍然把你带走回来，确实真的，神所爱的他必要管教，他还是怜悯你的，但是你要付什么代价？那就上帝既然眷顾你，上帝会训练你，就上帝给你功课，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一次一次人生就这样。这基督徒伟大的人就是活到老学到老的，永不会停止的。就是这样。这几天没什么，我这两个礼拜是一直在反省我自己的罪。我自己这几天罗马书第二章一到五节对我是很厉害的责备，神让我看到我的自义带来的骄傲，自我肉体的膨胀，自我感觉太敏感， 又会发现自己在侍奉自己的肉体，而且就因为这个我产生所有的抱怨，只要对人的抱怨都是在自己身上发生的，只要抱怨任何人不好的事情，其实这个同时就在自己身上表现出来，就是如此，很标准。只要你对别人有抱怨的东西，你在抱怨的同时，在你身上这些事情都是有发生的，在你身上就是那么丑陋的一个表现出来。你这样去看别人，别人这样也是在监看你的，绝对不会有误差的，很奇妙。你会发现自意带来的自我欣赏、自我权威。反过来，一旦得不到别人这种肯定的时候，你就开始本着自我保护，开始卷出污秽的这个言语是什么？就开始保护自己、攻击别人的语言，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的这个态度，然后就不知不觉的开始什么？开始背后说很多别人不好的东西，无论你找什么理由，开始论断。哎，你在什么人论断，就在什么被人论断。你是假冒伪善的人啊！你那是藐视神的恩赐，不是领你悔改吗？还是以为你现在都可以逃脱上帝的审判呢？我们说论断的有两个可能性，一种是什么？是以为我是漏网之鱼，怎么就能抓到我呢？我也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我想逃脱上帝的审判。第二种可能什么呢？就恶人先告状，恶人先告状，然后以此来掩盖自己的很多，其实你不知道的也好，那些隐瞒危险的过犯，你在极力的掩盖而已，极力的标榜自己而已，所以你会讲很多垃圾话，伤害人的话，抱怨的话，攻击人的话。我跟你讲啊，这个东西不是靠致死你的嘴是治不了的，致死你的言语是治不死的，知道吧？怎么治呢？必须要清洁你自己里面的那个良心，接近你里面那个动机。你的心不接近，你的言语永远不可能接近。因为耶稣讲的，人心里充满了这里就什么？说出来。所以我以前总认为自己很直爽，其实是不正，是很直，但你说出来是爽而已，但那个爽是不正的，神不喜欢，你也不造就人，然后也会就是在得罪那些你所认断的人，直爽但是不正，你就不会造就人，你会污染别人，败坏听到你讲这些话的人，然后也会得罪那些你所判断的人，很多。就我自己这两个礼拜回来好可怕，我说我自己好可怕，我发现我很多年来50来年这方面罪简直是罄竹难书，不知道多少的话，如果按照面对上帝审判，简直是我可以说我讲那些垃圾的话远远大过我讲正确的话，用天平来称一称，用天平来称一称，可能我讲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可能是
翘得很高，
把那头已经什么实在不在，黑暗的东西太多了，太沉重了。我自己有时候做噩梦，就觉得做个侍奉神20多年的人竟然是这样的一个面目，很可怕。肉体太强大，但是感谢主，主忍人眷顾，就借着这神的话语来什么省察，哇，自省的时候就发现好多的盲点，人自己很多盲点，还以为自己在自意的服侍神，当然不是否定自己整个的说，哦，那上帝呼召我呼召错了，不是这个意思。那什么，神所爱的不要管教，否则你什么？我跟你讲，我自己会觉得我的侍奉每到一段时间，我每过一两年就什么2到3年，就觉得自己到一个瓶颈期，明白吗？就像那个酒瓶啊，到下面这个地方就 收钱，怎么都突破不了的时候怎么办？你觉得不对劲，自己也不对劲，这跟身边的人都开始不对劲，都开始有张力了。这种张力啊，真的有时候莫名其妙。自己常常还觉得一开始还觉得自己有理，都是别人对不起自己，都是自己没功劳还苦劳，各种的抱怨，各种里边内心的那种东西就出来之后，你发现什么？上帝说你已经病入膏肓了，你自己已经进入一个瓶颈期，不是要改变别人，就上帝给你的警告信号，你要求神改变你，就是要突破你自己的肉体的限制。这个就是，当然不代表这个问题解决以后你就没有问题，又来一个问题，又要对付另外的问题了。人的一生就是这样的，在土里面一辈子被对付，一辈子，包括上帝恩典很大，就是我们经常跟孩子跟父母怎么讲哈，一段时间只对付孩子一个问题，懂了吗？你要一下子把孩子所有的问题拿出来对付的话，那这个孩子就被你破坏掉了。为什么？他绝望了，知道吗？就一无是处了，知道吗？但上帝伟大到哪里呢？一段时期只对付一个问题，等这个问题就要再对付另外一个问题。上帝很伟大，上帝很有耐心，上帝很有包容性，但是上帝绝对不会让你们很孤寡。哎，我们其实一辈子就是这样，一段时期，这段时期需要对付你生命中的某一个问题，等这个问题对付完了，我们再看下一步，你还有别的问题我们再来，懂了吗？上帝没有让你哎说哎韩青姊妹，上帝压着把你什么，现在让你五个方面来一起对付你，你死定了，你就会被打击的。你说哎呀我没有信心了，我什么都不行，我什么都算了，上帝好好好，你把我击杀了算了。上帝不是的吧，我一段时期我就对付你一个问题，但是你要跟神摔跤可以摔到最后，看到谁厉害，一直到你降服下来，你悔改，好，人生新的阶段又来了。现在就是我自己很感觉很明显，人生一个新的阶段又来了，神又继续给你尊严，继续让你服侍主，但回到跟神遇到一个瓶颈，就像以利亚一样的，很勇敢，很勇敢，勇敢，勇敢，最后呢，当耶洗别说要追杀他的时候，哇，结果以利亚吓得什么？跑得很快，跑到山上去对付他，就以利亚在求死，求死，谁要对付他？同时他又是神使用的人，边使用你边对付你，边使用你边对付你，就是这样的。圣经里面都是这样的，约拿也是如此，耶利米也是如此，以西结也是如此，都是边使用你边对付你，边恩待你，边修理你，边安慰你，再来修理你，再来安慰你，再来重新建造你，就是你的生命就不断的被神扒出毁坏，再重新建造，再重新扶持，生命就是这样不断的在基督里面被造就。所以摩西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摩西你看到没有，第二段是什么？他是摩西这个形象，现在中国文化里面所崇尚的什么？我跟你讲，摩西第二段里面，他先把希伯来人、把埃及人杀掉，后来又跟希伯来人、跟希伯来人来一个公正的判断，对不对？我跟你讲啊，这就代表了，其实中国文化的最高潮也就到这个位置而已。我可以坦白跟你讲，中国的文化弘扬的最高的人的义，就是第二章摩西的义而已，是不是？桃园什么三结义也好，梁山伯。一百单八将对不对？一百零八将对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弘扬的最高境界就是第二章的摩西的义而已，你发现没有？行侠什么？
战义。
战义。劫贫，劫富，济贫，对不对？然后什么叫扫江除恶？这就是中国文化里面就大不了到这个境界了。我跟你讲，其实我跟你讲，中国的历史基本上我看到摩西。看到这个出第二章就把中国的历史给结束了，就基本上就在这里面了，就在里面了，你很难看到别的希望，看到没有？摩西就什么？就逃亡，上帝要对付他，上帝要去带领他。所以我跟你讲，摩西这里什么典型的什么就是什么自义，他确实很厉害，上帝确实恩待他，把他从水里面，摩西的名字就是把他从水里面什么拉出来的，他确实很特别，不是他特别，上帝要塑造他很特别。 他确实他知道希伯来人这个很伟大，你知道吗？摩西没有什么，没有在埃及里享受最终之乐，他永远记得他是个希伯来人。你不要以为这里不好，他有好的很厉害的地方，是吗？他不以在埃及王宫里面那个希伯来书说的，他不是享受。让我们来看看哈，来看看这个经文，你就明白对摩西这种是评价。你不要负面来看，你不要因为这个有被对付，我们人不要，要么就完全否定自己，要么就完全抬高自己，都不要的，看自己合乎什么中道，不要紧张，不要因为被神修理就绝望，也不要被神鼓励下你就尾巴翘上天，你觉得你了不起，都不是。客观看，客观看，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二章五十三页。
第二十三节，十一章二十三节，我们来看看这里新约时代对摩西这一段历史的评价。好，我们先早就找到了，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我们来看哈，这一段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烦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主。好，这个我们就，这是后来的，我们先不管他。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是他后来，其实从那个第二十七节就关于出埃及了，已经出埃及了。在之前你注意他，当然讲到他父母因着信，对不对？把他藏了三个月，对不对？好，这个感谢主，并不怕亡命。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什么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什么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什么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什么赏赐。看到没有，摩西其实他 自讨苦吃，你知道吗？摩西如果在埃及法老王的王宫，他从此可以变成一个什么，他就是埃及人的身份，埃及是埃及什么王子的身份，他可以完全否认自己是什么希伯来人，我不是希伯来人。如果因为希伯来是奴隶，知道吗？尽可能把希伯来的身份给什么
洗掉，
给洗掉，给甩掉。结果他什么？这里说什么？他就不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什么更宝贵，因为他想望所要得的什么赏赐。从哪来的赏赐？从上帝来的赏赐。看到没有，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什么？这都谁在，谁在带领啊？都是神带领。弟兄姐妹，我跟你讲，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体会不到每天真正带领的是上帝本身的话，你真的要去思考你的信仰，就这个原因。你觉得上帝离你很远，你觉得上帝这是给你一个概念上的带领，这是给你一个精神上的寄托，这是给你一个心理上的安慰，这是给你一个精神导师而已，那你麻烦，这个信仰是麻烦的。你要去明白你生活中点点滴滴都是上帝实实在在的带领。比你父母跟你吃跟你穿跟你住还要实在，比你今天就昨天赚了多少钱还要实在。这个是很真实的带领，千万不要让上帝从你生活中消失掉， 千万不要让上帝在你生活中靠边站，也千万不要把你生命中的上帝给缩小了。他是你的神，他是你的主，他是你的每一天每一件事情上的真实的带领者，这个千万不要虚化它，更不要排斥它，也不要把它偶像化，它不是个偶像化的上帝，它是个很真实的上帝，是你今天的每个动作每个存留每个思想每个概念合乎圣经的都是上帝的，不合圣经的你都要悔改，就不是来自神的，马上要调整，马上回到主的面前，愿意主的旨意成就，愿意主来继续的带领我们，顺服在他的带领里面。我跟你讲哈，这个一到二章，一到两章哈，第一章到第二章，摩西的前40年，就用两章经文就过去了。其实真正的也就第二章，讲到摩西的第一个40年。你想想，用一章经文，摩西是经历了多少年啊？40年。所以很不简单。好了，我们今天呢还好，今天呢刚刚我才刚刚我为什么样发个信息呢？刚刚我收到信息，我的老师们今天给我消息说，他们申请下午的团契就暂停。为什么？因为这个礼拜我家长会，上个礼拜也暂停，上个礼拜是因为教育工作的大会，就是学生放假，我们整个老师去撤到一个地方，就做了一个2天的培训。那这个礼拜我是家长会，所以老师没有申请说。我下午的团契，老师团契就暂停，他们准备自己的家长会的资料，孩子们准备那些成绩报告啊，各种的家长会的这个资料。所以呢，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下午的老师团契就暂停。本来我说4:45是老师团契，都神的带领，都有主美好的带领，就是这样的。所以感谢主，我们一定要真实到进入你生活的每一步，你真的可以看到神吗？真的应该好好去真实的面对，包括我们生命中的那个美好的东西，包括我生命中对付我的罪，真的都是看到神。神在你生命中比我坐在你面前更真实，这个信念是真的。我们人很容易把信念虚化掉，做一个什么口号而已，而不是真实的生命中每一天每一个决定每一个思想每个意念都来自他自己的带领。这个挑战很大，我们会有错，我们会有失败，我们会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主不会错。你要相信你身旁任何事不是偶然的，绝对不是偶然的。基督徒要敏感，你发现任何事不是偶然的。所以玛利亚很聪明，在哪里啊？玛利亚每一次发生任何事情，她要存在心里，反复什么？为什么上帝要发生这件事情？哎，为什么我的耶稣在这个上他这个态度？在他妈妈的亲戚的婚宴上没有酒了，对不对啊？他着急，儿子没酒了，妈妈说：“夫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哇，这话说的好无情哦。但是玛利亚没有生气，我儿子为什么说这句话？等候到什么程度呢？他跟那仆人说，注意好，耶稣让你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啊，干什么就干什么。结果呢，耶稣我无聊啊，来，你们给我把这个六口缸的水给填满。一激动手机都摔坏了哈，对，不管他了哈。好，结果呢，这仆人真的把那六口吃干水了吗？挑水哦，终于把干干倒进去，再舀出来，再舀出来，无聊啊你啊！你看我们没事干的对不对啊？我们干干，你让我们把这个六口干的水都
装满，
挑水挑满了，干干倒进去，你让我们又舀出来，又抬走干嘛？给他们喝，这要命了！婚礼上拿水给人喝， 谁知道什么？谁知道那水是什么？
酒，美酒。
哎呀，还把什么坑了？说别人都把好的拿在放在前面，对不对？你把好的留在什么？
后面。
哇，最好的别放在后面。看到没有？所以你要按照人的思维啊，怎么搞啊？这怎么搞啊？但是呢，玛利亚怎么说？玛利亚她聪明到哪里？她怎么说你们怎么做哈？无条件的，无条件的哈。结果呢，他经历上帝同在，看到上帝作为了。上帝做事情真的是很，不是按照我们常理的，不是常规的。常规的神还不是还是神吗？就我们是神，你来帮助我成就我的梦想，你来帮助我们成就我们的想法，不是的。我们说嘛，这个摩西，这个出埃及第二章哈，我跟你讲哈，导演都导演不出来的，他这个没有办法。所以这个为什么后来摩西这个世界成为好莱坞大片，你知道吗？拿到奥斯卡奖啊，因为这个呢，因为这个导演导演不出来这部电影啊，出埃及记整个的情节每一个环节，文学创作能创作出来吗？没有，完全是上帝的带领导演。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们今天的大家呢，就是我觉得在这块去出埃及记好厉害的，你再去往下看，这个哇，这个有时候真的是很厉害。这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厉害的，人都是失败的，摩西也是失败的。你看摩西那么伟大吗？他失败的，谁成功啊？上帝，他是厉害的，很厉害。所以要感谢主，我你们都为我祷告。其实我这两个礼拜其实是我很痛苦的，我这两个礼拜是灵里面的征战是相当厉害的，我都很厉害的征战。这个征战不是跟外面有关系，是我自己里面的罪。哇，我最近跟自己打仗很厉害，在我里面那个打仗好厉害。我曾经跟我妻子讲了，可能我想消失几个月。我曾经跟我妻子讲，我想从广东消失几个月。但是那时候都不是上帝的方法，都不是上帝，都是我的想法。先回避，先逃避一些场景，逃避一些人，算了，可能我也实在不行就我跟我妻子解甲归田。就算了，但是后来上帝都说你这都是什么？灰心绝望也不是上帝的旨意，狂傲自恃也不是上帝的旨意，自我可怜也不是上帝的旨意，自以为也不是上帝的旨意，反正你靠自己没路走。哇，最后也是觉得不行了。后来上帝发现还是自己要对付自己的罪，你逃不了。圣经里面什么？你逃到什么？深山里面，神的手在那里。你逃到那个海的深处吗？上帝什么？神的手还在那里。你没办法逃避的，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但是主的恩典是够明白的，其实回到主的面前，其实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是我们自己有时候大惊小怪，我们自己太高看自己了，或者有时候太低看自己了。就像我们总是在这种颠簸不平中过山车一样的生活，你知道吗？所以当一个人的心不稳定的时候，这过山车的生活是很痛苦的，是让我们很痛苦，无法得到那种在生命中的平静。所以我哎呀，我最近我还是要跟很多人道歉的原因是什么？我其实要跟很多人道歉的原因就是我曾经在我生命中太多的话语对人的不这个败坏，就是对所说话的当事人的败坏，对听我讲话的生命是没有产生破坏的。你再回想过来，就很多垃圾的东西。但是感谢主，就是要去面对，需要主的恩典。好了，我不讲了。大家有什么分享的？因为就这张呢，因为第二张呢，就真的是出埃及，你们有看过，可能有人都看过电影啊，是吧？反复读过啊。你们有什么分享的没有？在这，我们不讲摩西后面了，不要讲出埃及。旷野都还没讲，旷野是另外一个阶段，就是摩西就从他生下来到什么，到四十岁之间逃，当然已经逃到了那个米甸，已经生了孩子。
他那个以色列王，以色列人因祸风困苦，就安叹息哀求。他们的哀求白神，你说这个是祷告吗？
当然是啊，都是。有时候说，那不是什么？不， 圣经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什么，有时候你连哀求的力量都没有，你有没有经历过啊？你连哀求的力量都没有了，你发现没有？
就是叹息嘛，就
对呀、啊。有时候你连祷告都祷告不了，连叹息的力量都没有什么的。哎，神都知道的，很奇妙。就是哪怕你一声叹息，上帝都纪念，这个很奇妙。
有时候就痛苦的时候，趴在墙上神也纪念。
就是。
对，有时候经历痛苦的时候，就趴在墙上。
他们是看到，我在看圣经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困惑的地方，就是地名字、地理位置，像一团浆糊一样，搞不清。
哦，那你要多看那个就车那个地图，就是。
我最希望的就是从哪里能看到一个完整的这样地图。
什么地
方？埃及在哪里？然后米甸在哪里？戈山在哪里？然后那个耶路撒冷又在哪里？
有啊，这后面有啊，你这个。
但是他这个全部我看过，他甚至后面全部分开，我又
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理，你要看不同的时期，它有年代历史。
对呀、啊，他这本圣经，我觉得就这本圣经在，基本上把几大地都合在一起，是现在还算不错的，它算比较全，它有全面的范围，大的到小的。我觉得你仔细看这本圣经呢，其实反而我认为就这种版本的圣经，它对圣经地图，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版本的圣经了，就在地图这方面它是非常比较好的一个版本的圣经，你可以去看一看。
现在的以色列位置在哪里？在迦南吗？在这个地图上面的迦南位置呢？
就是以色列。那以前的迦南地嘛，就现在的就以撒耶北就是什么，就是以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是在南边一点点嘛，北边是什么，以前的就加利利嘛，北边是加利利，南部的是耶路撒冷嘛，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地图的它那个很完整的这个，你看它这里比如说告诉你周边的加德它六十二支派的分布啊都有啊，它每个地图都有个有个焦点的，然后它有个全貌的图啊，那个亚兰啊，那个阿拉伯沙漠啊，还有美索不达米亚啊，最早的那个地方西乃山啊，戈山地啊都有啊，戈山埃及都有啊，你看到没有啊？
看见了。
对呀、啊，所以它这个这本版本的圣经地图，我认为是还算比较不错的这个版本的，这个圣经地图它是很。
摩西从埃及逃到米甸，其实蛮远的。
都是很完整的，都很完整的这个地图。
米甸靠近阿拉伯沙漠了，是？
对呀、啊。确实逃得很远啊，戈山地他逃到一个美颜，逃得相当，把整个对那地方都跨过去了，
穿过西奈山，
对，他西奈半岛整个过去在那边很远的，
然后他又从米甸回到埃及。
那个史前史，曾老师，史前史是多少年在那里说？不知道。
史前史没有，不知道，没有。
哦，耶路撒冷加拉，
就
是现在的耶路撒冷，
就是史前史，就是那个挪亚啊，挪亚洪水啊，那个神创造啊，巴别塔啊，那你说是多少年？亚当和夏娃那个时候是多少年？
他就说按照现在推算，就是离现在就是大概公元前四千年左右，那是公元前四千多年。
公元前四千年左右，
离现在有六千
年。我们中国的历史都有。
五千年，中国承认什么？人类中华文明五千年嘛。
对啊。
那我说，那人类所谓的文明就六千年，就比中国早一千年都差不多嘛，就是它比你更早嘛。后来它繁衍到你中国这个面嘛，挪亚的后代嘛，对吧？那挪亚之前肯定有个，就是亚当不就活了900多岁嘛？
中国那是3000多年，就是有那个
考
其他的那有1000多年，
对，不一定考证的，就说别人考证的，但是他说大概说你说4000多年的文明史，可能
3000多年，
吹牛
了，
哪有5000？
中国说是我们中国有5000年，
我们的历史书是不能信的，不假的。
到三朝啊，
下朝，就是那个亚伯拉罕那个，就是
因为摩西是公元前1500多年，那500年呢，就说你像那反正就是说至少就是那个夏朝，你说跟那个跟亚伯拉罕那个公元前2000年差不多，2000多年，4000多年，挪亚再往前推到挪亚时代，再往前推到亚当夏娃时代。这个争议也很大，现在有人又有点不同意这个，说什么人类6000年，这个好像也有人说不一定正确。
人类6000年，
就是整个人类到现在，从夏对亚当夏娃到现在，
那个是什么？小学读的历史的时候说什么什么石器时代啊，就拿个石头来创造。
历史书上还有山顶洞人呢，
那个都是假，
所以嘛，那这些就不能信了。我们的历史书就是胡编的，
对，那是猴子编的，不能信。
好，因为这几天我跟孩子们，昨天我跟孩子们在上那个，当然现在近代史就我更不足跟他们讲，我在打算很快跟他们搞定就算了。从共产党产生到现在，我说。就不要做什么名词解释不做了，就做个年代，大概知道这个年代，就年代是客观的哈，在哪一年哪一年，什么抗美援朝啊，什么什么非什么非洲泸定条这些东西都不是真的，他们说非洲泸定条都是骗人的，都不是真的，都是虚构出来的故事，都是不是。所以呢，什么什么抗日战争啊，什么什么国民党怎么共产党怎么抗日的，都是骗人的，都不真实的，就是国民党先抗日，共产党在后边趁机发展自己的，这都。对历史都说有个概念就好了，所以基本上就不让孩子们，我就不让孩子们做，连做个名词解释我觉得都浪费时间，就不要做这个，就是简单的列举一下。毕竟在中国长大的，现在这个当代社会，你知道共产党是49年，就是你要知道49年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客观的，知道好不好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这个事实是真的，那你必须要承认，你不能否定说1949年天安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是成立了，那也不对，它是成立了，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产生了，对吧？那这个就是客观的嘛，那就孩子们要知道这些东西，你不知道这个东西，但是好坏是你自己就怕，那是另外一件事。但你不能说中国不是1949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也不是，那是的，对吧？那经历文化大革命也真的，那这些东西你就知道这些事件就行了，概念知道就行了，我其他的东西都没有什么意义的，好坏就更加反过来的，所以你更不要好说那个说，知道这事情，对吧？你知道什么香港哪一年回归大陆的？那你这个客观的东西吗？澳门哪一年回归的？这个都是客观的嘛，孩子们应该知道，无所谓嘛，这个都没关系。但是呢，你还是真理啊，这个是为什么大家还这么，这个真理是不变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抓住这些真理的东西，然后在里面看到有点属灵的意义，而且这种真理又是造就我们的，它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不是让我们只掌握一个基本的概念而已嘛。好，大家还有什么？有什么？没有什么，我们就打算祷告就，然后再有私下什么交通就可以了。有什么特别的分享的？还有什么事情没有？这一章，所以圣经很厉害，你要能够把创世纪看懂，把启示录再看懂，然后再把一个福音书看懂，那基本上你就八九不离十了，然后再把罗马书给搞定，哇，那你就很厉害了，那你这样信仰的根基就基本上能够打得比较稳固一点了。昨天 昨天我跟一个姊妹跟徒弟兄一起，我们跟一些姐妹吃饭的时候，我都没注意，他说丈夫心里怎么老是叹气啊？我是吗？我真的没有意识到。他说哎呀，不要再叹气了。我说我说，他后来说哎呦你又叹气哦，来敏感。他说好像你很多叹气，我可能是吧，因为我最近确实很多叹气，但是呢，就在主里边看看主来带领你，说可能我都不自己不知道叹气，但是别人就在旁边能够听到你又叹气了，又是有点叹气了，那感谢主吧，求主来带领。对吧，谢弟兄，昨天我们跟那个姐妹一起吃饭，亲自跟我们提到谢弟兄都提到，你看徒弟兄都知道提到十几次，同时提到我们的阿川弟兄，就是大家弟兄姐妹彼此纪念，在这个交通当中都彼此纪念，在主里边，都是转眼之间十年二十年过来了，上帝还是在带领我们。好，我们祷告，我们祷告之后大家有什么交通我们再交通哈。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你人在你面前真的不算什么，主啊，其实包括了摩西的父母，他们生下来一个俊美的孩子，当然他们是凭因着信，靠着对主的信靠来，把这孩子藏了三个月，但是实在藏不住了，所以他们也只能从人的角度讲，只能把它放在一个葡萄箱里面，然后把他交托在上帝的手里了。主，你让他死让他活，只能是看上帝的旨意，但是感谢主，你为他们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所以你把这个小小的摩西从水里面把他拉上来。主啊，你用了奇妙的方法，接着法老王的女儿把他收养他，却又送回他亲生父母那里乳养他，使得他明白他是流着希伯来人的血液，他是上帝的选民，这个是跟埃及人是完全不一样的。然而到一个城的摩西却又被送到王宫，削尽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这个就是上帝的预备，上帝带领一个人成为他乎所使用的器皿，真的不是偶然的，真的不是用气的问题，也不是某个人伟大的安排的问题，而上帝你的带领，你恩高摩西，使得摩西能够就在这样的一个特别带领里面去成长。然而这个看到也不是摩西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看到摩西也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属灵的人，相反他倒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性情，他也一样的有骄傲，他特别的有勇力，他以为能够帮助希伯来民族复兴强大，但是都是失败，他就自认为可以伸张正义，竟然打抱不平把埃及人杀掉，有同样有钱做埃及以色列希伯来的审判官，结果埃及希伯来人并不认他，最后他事情败露，被法老王追杀，逃到米甸，但主你仍然眷顾他，你仍然调度万有为你的儿女服役，主你让他就在那里娶了米甸祭司的女儿，开始生养儿女，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所以我们人真的在你的面前需要主你的怜悯，需要给我们有更多的看见，是吧，拿掉我们里面一切的骄傲，是吧，求你特别的来成就你自己要成就的旨意，专门谢谢主啊，也祝福我们继续的在你的话语上学习的时候，是吧，让我们能够心被恩感来歌颂神，让我们真的来看到我们人在你面前的卑微，然后让我们懂得随时来带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要再连续我们恩惠，让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谢谢你，也祝福你带领的每个爱你，你看过你的子民，主啊，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所以谢谢你继续保守我们，让我们真的每一天经历有人有活的神，真的让我们能够领受到主就在我们里面，就在我们口里，就在我们心里，使我们能够 领受到主你的同在，能够经历到你的话语。虽然我们很多话语，甚至在话语我们不还有很多不明白，甚至还有一些可能有错误的理解，但都没关系，主你会负你的责任，你继续的引导我们，主我们赞美你，我们看，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继续保守我们，主在你的里面的每一天怎么去寻求你的，每一天给我们带领和心意，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主也让我们多一点的继续为我们在教会那些特别有缺乏的弟兄姐妹，怎么你来看顾他们，主要让他们能够尽可能，主要都能够得到这个亲自的悦纳，向你亲自对他们怜悯，使他们不至于生活的基本需要都面对危机，主要求你来怜悯，看过你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我们谢谢你，主要也从而能够让我们怎么更好的主要来学习敬畏你，来侍奉你，主要我们人真的很软弱很有限，主要还有很多常常会放在得罪你的地方，但是你就掩面不看我们的过犯，主要你总是以慈悲怜悯为怀，谢谢你，你悦纳你保守我们，看到摩西前四十年看到上帝在他身上的作为，似乎在我们看来不是那种很快乐的事情，但是主你就让他去经历，我谢谢你，你也讨到你的每个儿女们，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也请你来继续保守，主要面对现在世界这个格局，主要到底怎么带领，主要你是否在美国的大选里面来显出你的荣耀的同时也显出你的公义和慈爱，主我们赞美你，求你来，我们真的是愿意求你来，当然我们的愿望是希望你能够让一些坚持圣经原则的人能够成为总统，那全在他们脸上是那全是川普，但是如果你真的让川普败选，让拜登上台，那我们也相信主仍然有你的美意，你要成就你自己的计划，我们谢谢你，所以求主来怜悯来看过我们这个美好的一个下午的聚集，让我们透过出埃及记主啊这样的一个第二单的这种领受，让我们的本身压力很压力，主啊谢谢你，主啊赞美你，请你保守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再次谢谢你，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念，主啊赞美你，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阿门。